弟兄姐妹们平安。哦，谢谢。今天这个题目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对，其实大家一般的人，我想大家都愿意做一个正常的人，是不是这样的？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做一个疯子。然后呢，今天我就要讲这个做疯子的事情。而且其实做疯子也没那么容易的。其实做疯子有三个层面的疯子，比较浅层的，最基本的第一层的疯子是情感上的不稳定，很容易大起大伏的。然后呢，比感情上更疯的是理智上的疯，就是他是完完全全的追求一个错误的事情，从不回头，这是理性上的疯了。然后最根本的疯是意愿上的疯，他非常的愿意，哪怕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也不回头。所以的话所以癫狂和疯狂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一直希望我能够变成一个正常的人。其实因为我信主是因为我觉得我是情感上不稳定，理智上不稳定，意愿上也不稳定，所以我的追求我想是要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人。但是后来圣经读多了身边的弟兄姐妹们见多了之后，后来发现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所有的信徒，不管是圣经里的还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人都不正常。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
而且不是一般的不正常，甚至不正常到 crazy， 真的是癫狂了，是到这样一个程度。然后呢，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因为我看我自己的话，我就发现阻挡我灵命成长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 crazy， 不够癫狂，一直是风平浪静的，或者是畏畏缩缩的，一直没有长进。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人也有这样的同感，觉得不够癫狂，有没有人？Not crazy enough， 是不是这样的？英文有个词叫 stagnant， 就是堵在那里面，不上也不下，是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感觉。说说嘛，信主了，看看呢，好像没有信主的样子，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就受到这样一个感动，要讲癫狂的事情。然后呢，因为我刚才说了一共有三个层次的，所以呢，而且我这人比较啰嗦，所以我当然不会三个层次一次讲，我们一次一次的讲。今天是第一次，我们讲为主癫狂属天的热情，第二次我会讲为主癫狂属天的理性，第三次讲是主乃癫狂属天的意愿。我跟你讲的好像我很有计划的意思，其实后面两个要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今天我要讲什么我知道的。你们知道我今天会讲谁？讲哪一个门徒？今天讲保罗吗？刚才念的经文是谁？彼得。今天有没有讲彼得？对。然后呢，然后要讲这个呢，我就决定我也就 crazy 一次。什么 crazy 法呢？大家先看一看我今天穿的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人看得见啊？哦，丁香姐妹可能知道了，是领带的颜色。我是一个性格上比较平的人，所以我最喜欢的领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每次领带都是同一个颜色的，每次都是，大家没有注意，每次都是蓝的。我还有一条更薄润的是灰色的，我前一段 advance 的意思搞成蓝色的，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是红色的。不过这个不是最 crazy 的，最 crazy 的是我以前讲到都是早早的就把稿子写好了，然后等着给大家讲，然后今天早上碰到师母说你早上逃课了没有来上主日学，我说我也不是逃课，我是等到了最后一刻才把稿子写完了，其实也没有写完。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其实感动我讲这篇道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彼得跳海这件事情，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哭起来了。 我就知道我要跟大家分享这篇道，但是要讲什么，哼，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我也希望刚才在下面唱诗的时候，我又有一个感动，我就希望今天不是我讲给大家听，是我们一起来讲这一篇道，让我们一起经历这件事情，看一看彼得的心里是怎样产生这样一个转变的。好，让我们先在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好，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啊，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蛮有大能的主。好，我们在这里真是战惊，我们怎么配呢？我们如何配得你的慈爱？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离弃了你，我们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份，我们如何能够配你那属天的热情啊，你谦卑你自己来到我们当中啊，你真是为我们担当我们的过犯，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被钉死。主啊，你又是复活的主，你战胜死亡，战胜魔鬼。主啊，在你里面我们是这样有福的人。主啊，真是求你今天亲自对我们讲话，因为孩子也不知道到底也怎么能够把你的信息讲出来，但是主啊，这是求你的灵亲自对我们讲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让我们知道如何我们能够来为主癫狂，让我们拥有那属天的热情。我们感谢主啊，求主真是保守下面的敬拜，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所以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经文的背景，然后这个背景，其实这个背景很长，如果真的背景要讲的话，背景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从那里讲起，但那样讲的话大家就回不了家了，所以我们不要走到最最开始，但是我们大概看一看耶稣在世上的这些事情，这一个作为这以这个为背景。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之前，耶稣有三年半的时间，耶稣在三年半的时间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做了什么事情？传道。对，耶稣在三年半的时间在这世上传道，与他的门徒们同行。同行的时候，他叫了这些门徒之后呢，他行使了很多的神迹，大家记不记得？死人复活，对吧？那赶出鬼怪，医治人各种各样的病。大家想一想，我们就停在感情这个层面上，大家觉得他们的门徒跟着耶稣行这些神迹的时候，他们的情感怎么样？是很低的呢，还是很高涨的？非常高涨的。我们的老大真厉害，对吧？你们如果谁公司的老板有这么厉害的，你们如果是跟 Steve Jobs 工作的话，那个股票往上翻的时候，你是不是有那个感觉？ Yeah， 跟对了吧，跟对人了，对不对？非常的兴奋，充满了盼望。但是呢，这个好的开头，这个故事的结尾好像不是很好。然后就在这个事情发生前几天，耶稣怎么样了？耶稣被钉死了。耶稣被钉死了。哎，大家有没有坐过过山车？门徒的心情现在怎么样？降到了低谷，比没有耶稣还要糟啊，对吧？你如果没有经历过，我就是打鱼的，昨天打鱼，今天也打鱼， so what， 对吧？但是跟着耶稣走了这么多年之后，本来是满心盼望耶稣可以复活犹太国，赶走罗马人，然后他们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做什么呀？做宰相了，对吧？做将军了，都等着这个事情呢。所以这个心理落差没有更糟的了，对吧？所以门徒们怎么样啊？做鸟兽状逃掉了。一个是 confused， 一个是糊涂，对吧？脑子里说怎么会这样的，怎么忽然就变成这个样子。你想想，不久之前他们叫何塞纳何塞纳欢迎耶稣进城了，对不对？就一个星期的时间，怎么忽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而且他们心里也是非常非常的恐惧，非常的恐惧。然后呢，恐惧之后怎么样了呢？恐惧之后新的事情就发生了。在约翰福音，在这一章的前面一章，第二十章的时候， 抹大拉的玛利亚跑来告诉彼得跟约翰，告诉他什么呀？说主的身体不见了。好，下面我们怎么一起讲到呢？我下面请一位弟兄帮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从第三节念到第十节。请问有哪位弟兄愿意读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三到第十节？哦，阿Ben弟兄。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去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放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
好，好，谢谢阿Ben弟兄。所以从这段经文看到，大家看到什么了？大家感到彼得怎么样？彼得的跑步速度怎么样？
比约翰慢。
不行，第二名，约翰跑得快。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约翰跟彼得的性格不一样？约翰进去了没有？
探头。
约翰探头，约翰显然是一个谨慎型的人。彼得怎么样？一下子就冲进去了。一下子就冲进去了。冲进坟墓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情，哎，对吧？他就冲进去了，很有意思。所以你看，彼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热情的人，他一下子就冲进去了。然后这里说他们看见就信了，他们信了没有？他们信了没有？他们信了没有？
他们信他的身体不见。
对啦，师母说对了，他们只是信。玛利亚说主的身体不见了，这个事情信了，因为确实不见了。说句老实话，第九节他说他们还没有明白啊，主复活啊这些事情。说句老实话，不加第九节，我也觉得他们没有真的信，因为他们回去了，看到没有？如果你真的信主复活了，他们该干什么呀？该干什么？如果陈辉弟兄，如果你去可以看主的身体不见了，下面一件事你应该干什么？如果你信主复活了的话，
到处宣讲这件事。
宣讲，对，宣讲，那还是快了一点。找主啊，对不对？老大活了，再去找老大呀，再风光一把嘛，对吧？起码把祖先找到嘛，说你看我们赢了，复活了，对不对？对吧？他们回去了，对不对？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情感是很难动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他们还是 depressed。OK， 他们回去了，虽然主的身体不见了，而且主没有隐瞒啊，主跟他们讲过的，我要被钉死，所以当时他们也不该 depressed， 主已经讲过了，然后主三日后我要复活，主也讲过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知识跟情感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对不对？对吧？所以他们又回去了，所以还没有癫狂。然后呢，主耶稣又出现，主耶稣复活之后对他们，在这事件之前，向他们显现过两次。我们可不可以请宋一峰弟兄给我们念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从第十九到第二十三节？谢谢。
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好，谢谢，谢谢。好，主耶稣出现了。如果是你的话，主定死，主的身体不见，主复活到了你们中间，你们会感觉怎么样？大家感觉怎么样？激动啊！确实，他们说门徒们非常的高兴，他们看到了主，对吧？然后主呢也没有白来，哎，主给他们了什么呀？给圣灵给他们了，这个事情可是特别特别的重要。OK， 所以呢，大家觉得现在大家的那个门徒们的感情怎么样了？开始往上走了啊，开始往上走了。哎呀，然后往上走了之后，他们有没有出去传福音呢？大家看看圣经看多，有没有开始出去传福音啊之类的呢？
没有，
没有，有证明，有证据。下面请陈辉弟兄念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的第二十六到第二十七节。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看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感谢主。好，谢谢。看到没有，这个里面有证明，证明那些门徒们还是不行。为啥呢？因为他们还在屋子里待着，不仅待着，他们把门怎么样了？把门锁了，不想见人，还躲在里面。然后多马呢更狠，说看见了还不行，还得干嘛呀？
摸，
还得摸一下，居然还要探进主的肋旁，他才能相信，对不对？所以的话，大家现在是越来越同意，感情是一个非常难转变的东西。他们还是深深的被恐惧感，被他们的当时那个主耶稣被钉死的那个 shock， 那个震惊还包围在那里面，对吧？心里是充满了恐惧，所以他们现在恐怕是又怕又兴奋，对吧？又信又不信。哎，我问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你有没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好像信又好像没有信呢？有没有这个感觉？是不是吧？哎，因为我们还没有疯呢，我们没有癫狂，所以就会这样。好，现在我们讲完了前面的背景，我们讲今天的经文。所以在今天那个经文里面，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就不重复读了，因为再重复读就时间太长了。但是大家看到了，彼得还有六个人，一共七个人，这七个人在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去干嘛了呀？去干嘛了？打鱼，又回去打鱼了。你们觉得他回去打鱼到底有没有癫狂啊？渔夫去打鱼是一件癫狂的事情还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
正常。
正常啊。但是他们去打鱼在我们看来正常不正常啊？不正常啊。对吧？你没有看到这个正常和不正常好像还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渔夫打鱼是很正常的，但是耶稣都复活了两都献给他们两次了还去打鱼，说明这个彼得他还是真是放不开这件事情。哎，你觉得你们大家觉得这个时候耶稣的门徒们是已经信了还是没有信啊？
没有，
没有啊。信了，他们都受了，已经受了圣徒，是那个圣灵了，当然信了，跟我们一样，肯定信了，对不对？应该信了。对，所以信了之后好像还是有问题。这个事情问一下大家，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信了主之后有很多问题啊？哎，所以彼得也是这样，彼得也是这样。所以说，看到这些情况，我们发现，其实，在我们情感上的话。我们的情感上，我们是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强项、我们的优点的奴隶。 大家听清楚了，我们的老我，我们的优点是我们的奴隶。从情感上来看的话，因为我请问大家一下，有哪一个人正常的一个人愿意克服自己的优点吗？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打鱼是渔夫的优点和本分。所以说基督徒正常不正常？正常的人要克服自己的弱点，基督徒要克服自己的什么呀？长处和本分。我要神也蛮幽默的，他们去打鱼打到了没有啊？
没有。
你说一个有经验的渔夫打鱼打半天打不到鱼，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啊？当然圣经里没有说，但是我总觉得是主耶稣在跟他们开玩笑，是不是这样呢？因为主有的时候不会放任我们，主不会说你走，你越走越远也好，你接着走，你有这个能力就打很多鱼。如果这样的话，这些人还有没有希望？没有哎，他们就会一直打下去，对吧？所以我想是神的话把他们的情感又降到了哪里啊？又降到了最低点，他们肯定很 desperate， 对吧？肯定很沮丧，打了一个晚上什么也没打到。嘿，很好玩。然后第五节和第六节耶稣就对他们讲话了，耶稣对他们讲话了。请丁涵念一下第五节第六节，再看耶稣讲了什么。
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
好，谢谢。大家觉得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正常不正常？ Is it normal or is it crazy？ 你这么多门徒带了他们三年半，你死了他们跑了，你活了他们打鱼去了。你如果是耶稣，你会跟他们怎么说啊？
别打鱼了
、你太客气了。陈慧说别打鱼了，已经很客气了，很客气。我们找个严厉一点的，严老师你说什么？
你在干嘛？
再找个严厉一点的，更严厉一点的。钟老师你说，你会说什么？
笨蛋，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这帮笨蛋，你们在干什么呀？对呀，这是笨蛋嘛，对吧？肯定会这么说。我估计会说的比这更凶一点。哎，真的，我肯定会把你们说的五体投地，无地自容。没有想到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然后跟他说，到那边去打，对吧？主耶稣好玩吧？然后呢，据说主耶稣复活之后，他那个形象跟原来的形象并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当时呢天又黑，隔得又远，但是呢彼得居然认出来了，这是主。彼得怎么知道的？彼得怎么发现的？
以前发生过同样的事。
哎呀，师母已经跳过大家第一个答案了。我本来以为有人会说是约翰告诉他的，确实是圣经的解释，约翰告诉他的，对不对？约翰蛮好玩的。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他里面几次提到了很有趣的一些细节，比如他跑得比彼得快啊，然后是主的是他先认出来的呀。约翰好不好玩？有意思吧？很可爱。我先看到的，我先知道的。然后呢，但是约翰总是先明白的，但是彼得总是先什么呀？先行动的。咚咚，他就跳下了海，跳下了海。而且有个细节，彼得跳海之前干了嘛？干了什么呀？他穿了衣服，哎，穿了外衣。喂，一般的人跳海之前是应该把衣服脱了还是把衣服穿了？
脱了。
对。然后的话，你说你一般人你要靠岸的话，你是把船摇过去呢，还是你跳到海里去呢？你有多少人？哎，你们都坐过船，对吧？有的人，我以前坐过那个从南通到上海的船，有的时候出去玩也坐船。你们哪个人快靠岸的时候跳下水的？有没有一个人？没有吧？没有吧？
因为那个鱼太重，拉不上来。
啊。哦，他。 那个张丽华说，有可能他是去帮他们拉鱼去了。我要，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好在圣经里讲的很清楚，英文里讲的更清楚，说 the other disciples followed in the boat, towing the net full of fish, for they were not far from shore, about 100 yards. 所以说，彼得下了海之后，那些门徒们都跟着他，最后怎么样了？就靠了岸。说明彼得下了海之后是去管鱼了呢，还是去奔着岸边去了呢？奔着岸边去了，奔着岸边去了。现在大家觉得彼得正常不正常？
不正常，
有点不正常了吧？开始不正常了。其实不正常，关键并不在于他跳海这件事情，而是他行动的方向性。彼得其实不是这样的，彼得是很有特点的。下面请哪一位姐妹，请张丽华姐妹念马太福音26:33-35。马太福音26。
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后，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好，谢谢。好，下面请贝拉念路加福音22，先翻译一下，不着急。路加福音22，路加福音22:60-62。
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这个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谢谢。好，大家觉得现在彼得是一个非常重义气的人，看得见吗？他说：“我是肯定不会背叛你的。”但是很不幸的是，他背叛了主，然后呢又出去哭了一把。所以刚才是说他第二段是读的是他三次不认主之后，然后出去痛哭的事情。所以彼得是一个重义气的人，然后他又背叛了他的义气。大家觉得彼得现在的自我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好不好？而且是他得罪的是主，然后主在岸边。如果按照彼得原来的本性，他应该怎么办？下了海就往哪边游？往海里游啊，离主越远越好嘛，对吧？多不好意思啊，你说是吧？我说了，对吧？你比如说，我跟阿边弟兄说，哦，过会我给你送点苹果来，然后忘了一次有椅子，过两天看见阿边弟兄，我就绕着道走，因为我老忘记，是不是这样的？对吧？按照正常来说的话，你说你没有做到你的诺言，你应该是绕着道走，躲远一点比较好一点，是不是这样的？那比较正常。所以呢，彼得他克服了他的义气，那和他的那个失落感，居然去找主。然后彼得呢，还是一个非常有羞耻感的人，非常有羞耻感的人。在路加福音5，我们就不读了，因为今天时间已经比较晚了。第五章的时候，其实刚才慈母说过，因为彼得第一次见主的时候，就是这一件事情，就是他打鱼打不到，主说你把鱼网撒在那里。他说：“怎么可能呢？不用弄了，我已经干过了，我是老大，我干过这么多年了。”然后最后一打上来了，就彼得跟主说：“说主啊，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对吧？对吧？”所以彼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羞耻感的人，他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他是要离开主的一个人，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这是彼得的本性，他是要离开主的。 而且呢，彼得在整个这个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次，大家记不记得？因为耶稣出去的时候经常带着三个门徒，是彼得、约翰和雅各。然后呢，彼得呢看起来是一个 natural leader， 是一个很有一个领导力的人，所以大家都挺服彼得的。然后呢，有一个人不怎么服彼得，是谁呀？有一个比较不服彼得的人是谁呀？约翰呐、啊，现在两个人经常争来争去啊之类的东西，哎呀。所以作为这样一个人，作为一个讲义气、比较骄傲、比较容易感到羞耻，然后又很有能力、很经常喜欢跟别人竞争的人，当他如此失败之后，他对他的老师应该是怎么样啊？应该是充满愧疚，应该是不敢直视。我现在问一问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很多时候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头低下来呢？我们就不再看主了，看自己的无能，看环境的艰苦，有的时候还要听魔鬼的话。大家想一想，魔鬼有没有想引诱彼得？我如果是魔鬼的话， It's the perfect chance， 我肯定会跟彼得说，你不如去什么呀，你不如去死了算了。如果彼得按照他的本性，按照他原来的情感，魔鬼引诱他，必定会跟另外一位门徒是谁呀，去吊死的，跟犹大一样的下场，肯定会这样的，一定会。但是感谢主，彼得他是彻底的癫狂了， He's crazy， OK， 他 crazy 的，他要见主，他不仅是要见主，他不能够等待，他没有任何的耐心要见主，他居然就跳下了海，向主就奔过去了。而且他穿上了衣服，因为他觉得光着身子见主不好意思，虽然穿着衣服游泳不如光着膀子游泳容易，看到了没有？ So he is crazy。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个癫狂的人后面会怎么样，后来彼得怎么样了呢？后来彼得有没有再回去打鱼过？圣经里有没有再讲彼得打鱼的事情？有没有？没有，彼得就不再打鱼了。然后彼得干了些什么事情呢？下面就快一点，我们就不读经文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4-41节，彼得讲道，彼得会讲道。彼得是干嘛的呀？彼得是打鱼的，好不好？对吧？你说彼得搞了更多的鱼，我信；你说彼得讲道，我才不信呢。他们现在有这样说法，他说除非猪会飞，我才相信彼得会讲道了。我是这么想的，所以彼得完完全全真是疯了，对吧？打鱼的人居然敢讲道，而且讲的那篇道讲的真的是讲得很好，完完全全的信实。然后呢，彼得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守义气的一个人。然后彼得又做了不正常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他去干嘛了，大家记不记得哥尼流的事情？记不记得他居然跑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家里去给他们施洗，而且说神是不偏待人的。还没完呢，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情，他的那些弟兄们就找他麻烦，所以第十一章他还跟他们的弟兄解释，真是这样的呀，我不是故意的呀，这神是叫我这样的呀，唠唠叨叨的，对吧？而且讲得蛮耐心的，对吧？所以我如果彼得是原来的彼得，在疯了之前的彼得，第一他不会去，第二他去了之后弟兄们给他们找麻烦，他肯定会把他的弟兄们痛骂一顿，是不是这样的？没有。然后大家觉得彼得够疯了吧？还不够疯。然后到了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候，他又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说给哥尼流他们传了福音，虽然说很脑子很清楚的跟他们的弟兄说这个是神的意思，你们不要怀疑，但是他的感情上还是脱离不开，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他就被谁骂了呀？被保罗骂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保罗在那个犹太弟兄下来之前，他跟外邦的弟兄一起吃饭，等到犹太的弟兄下来之后，他就不再跟外邦的弟兄一起吃饭了。 所以说这个感情的事情居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居然他又摔了一跤，对不对？对吧？但是好就好的，美就美在他并没有摔倒了就算了。 OK， 按照原来的性格，要是保罗敢挑战他的，保罗算老几啊？保罗都不是十二个门徒当中之一，而且原来他是迫害基督徒的，如果他是按照以前的那个脸面的话，肯定跟保罗撕破脸面说，你这个猪，你是杀害基督徒，你给我死一边去，肯定会这样的。他如果是原来的那个他的原来的本性的话，但是居然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他为保罗说，为保罗他的坚持的那个信仰，为保罗辩护，说外邦人不用受割礼。请问哪一个弟兄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哪一位弟兄或者姐妹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七到第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七到十一节。丽华，好。
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
谢谢。所以彼得在自己犯了错误之后，被责骂了之后，他不仅没有感到这个世界上的羞耻吧，他应该属灵上应该是感到自己错了，但是他180度的回转，在这个重要的耶路撒冷大会上，终于第一个发言跟大家说，外邦人是不需要受割礼的，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给他们的恩典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不要强迫他们受割礼。然后更有趣的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就不读了，因为大家还能要想他对保罗的感情到底怎么样呢？我要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五，我还是给大家念一念算。有没有谁翻得快的？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请大家请给念一下。不好意思，我之所以不给大家念，是因为我这次比较癫狂，我是用英文写的稿子，所以我没有中文的圣经。陈慧弟兄翻到了没有？谢谢。
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谢谢。你看他对保罗的感情怎么样？第一，他蛮佩服他的，说保罗写的信比较深，不容易看懂，但他不管怎么，他是亲爱的弟兄保罗，看到了没有？对吧？彼得可是当年问那个耶稣说，有弟兄得罪我，我该怎么办的一个人，所以他是非常容易被人得罪的一个人，对吧？所以这件事情他不仅是在理性上改过，在感情上跟那个保罗的关系也是更加加深了，而不是分开来了。所以说我其实当年流眼泪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因为从我们的船上跳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情感的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行驶了很多年了，但是我们真的是要追求这件事情，我们真的要在主的面前完完全全的疯狂，完完全全的把自己跳出来，因为这对我们的灵命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大家看到保罗就是我们的明证，在他跳下船之后，他就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克服他那属世的情感，能够真正是忠诚的追随神。 那大家觉得保罗那个彼得是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呢？是因为彼得他的灵命比较高吗？是因为彼得他的能力比较强吗？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我自己给大家读，请大家我来翻到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先是二十四节，然后是三十一到三十四节。二十四节，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大？下面省略一部分。然后三十一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耶稣已经为彼得祷告了。然后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六十节，前面念过的，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大家想一想，这个细节我已经从来没有注意到。大家想一想，主耶稣看彼得，大家能够想象主耶稣的眼神是什么样的吗？是谴责吗？是厌恶吗？是嘲笑吗？彼得是为什么被主可以看哭了呢？对，他是在自己的罪当中看到了主的慈爱。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低谷，还有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没有信的朋友们，你也会有疑惑。但是我们要记住了，在我们最难过的时候，最最重要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当主转眼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干什么呀？我们要接过主的眼光，我们不要再看周围的人，也不要看自己的不足。这些事情在主的慈爱里又算得了什么呢？像彼得这样一个情感丰富为人固执的一个人，都能够在主的爱里面转回过来，我们应该也能够转回得过来。所以真是2019年已经过去了，让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反省我们这一年。我相信我们都犯了很多的错误，特别是信主的人，因为在主的真光当中看自己或者看周围的人当中的话，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当我们看到这些问题来说的话，对我们的感情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其实如果我们信主不小心的话，我们会越信主越 depressed， 因为我们真的是做不到，无法做到。但是我们真正要牢牢记住这一点，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来到了之前，让我们回忆这一年当中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有美好的事情，一件又一件的美好的事情。让我们也看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虽然大家都不完美，但是主在我们的身上做的一件又一件美好的事情。我讲到当中其实很少讲到我们家里面的事情，因为江英是一个很有隐私的一个人，他愿意自己一个人待着。但是我觉得江英这个星期他 他跳下了他的船。因为江阴是一个不愿意跟人多接触的人，他是一个感情很敏感的人，然后他晚上也是一个不愿意出门的人。但是这个星期在接到一个电话之后，他居然毫不犹豫的跟我就出了门去看别人。我真是感谢主，真是感谢主。因为我是一个小心的人，因为很多人跟我说你到教会去做执事，我说我不要做。为什么不要做？因为我太太需要照顾，我要照顾她。但是主已经让我看到了，如果她跳下了她的船，我也要跳下我的船。然后大家记住了，我刚才讲的都是个人的事情，其实不仅是个人，我们整个教会就是一条船，我们也有我们属事的情感。但是这是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要给大家的并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慈爱，不是表面上的你好我好，我们不是要创造一个世界上另外一个团体组织的井井有条啊，让大家感到一种表面上的一种关心，不是这样的。我真是愿意我们教会能够真正的跳下我们的船，以一颗悔改的心能够来在主的慈爱当中不断的回转，不断的回转，让我们当中的朋友们都能够看到我们的主是真实的，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也能够真实彼此的能够包容彼此的不足，彼此的得罪，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在我们的情感上能够真正的疯了，让我们真正的癫狂，让我们有一个癫狂的2020年。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祷告。好，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我们真是感谢你亲自对我们讲话。孩子真的知道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也实在是不足。主要我们有什么能够给你的呢？主要我们实在是只是享受与你同在一般的喜乐。主要真的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从我们这个属世的船上能够跳下来，让我们的感情里面真是满满的享有与你的同在的喜乐，让我们真是对你满有盼望。因为主你是信实的主，主要在你那里真是有世上好的无比的事情。主要真是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回转过来，让我们的教会也回转过来，真在主你的真光当中越走越坚定，越走越癫狂。我们感谢主，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